莫德纳公司疫苗星期天开始全美派发。特朗普总统祝贺美国太空军成立周年。纽约圣诞村灯饰在疫情中亮起。12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美国莫德纳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已经于周日开始向全美的3700多个医疗机构派发，这是继辉瑞之后的第二款被批准的新冠疫苗，预计最早在周一抵达美国的各个站点。来看详细报道。
美国陆军上将古斯塔夫·佩纳周六在记者会上说，莫德纳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自周日开始向全国3700多个地点派送，最早将于周一送达各个医疗服务机构。
Distribution of Moderna vaccine has already begun. Moderna has moved vaccine from their fill-finish manufacturing sites to McKesson, who will serve as the central distributor. At McKesson distribution centers, boxes are being packed.And loaded today, trucks will begin rolling out tomorrow from FedEx and UPS, delivering vaccines and ki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begun shipping ancillary kits, including needles, syringes, other supplies that are required to give the shots.
佩纳说，莫德纳公司的疫苗将由包括美国法警在内的安保人员负责押运，并直接交付于医疗站点。运输期间存放在上锁的冷冻卡车内。相比辉瑞疫苗，该疫苗包装的体积较小，对环境运输的要求较少。
Moderna vaccine can be shipped and stored at standard freezer temperatures and is packed in containers of 100 doses each. This allows jurisdictions the flexibility to support hard-to-reach small and more rural areas.
18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莫德纳疫苗，这是继辉瑞之后第二款被批准的新冠疫苗。
The transparency around our review of Moderna of the Moderna COVID-19 vaccine should assure the public that this vaccine met the FDA's rigorous standards for quality, safety, and efficacy. As with any decision made by the FDA, this authorization was guided solely by science and data.This decision was based on the strongest scientific integrity, and I am proud of the work that our career scientists have done. We worked quickly based on the urgency of this global pandemic, not because of any external pressure.
美国公众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大面积接种新冠疫苗。不过民调发现，仍有部分美国人对接种持观望态度。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12月20号是美国太空军成立一周年纪念日，特朗普总统发表声明对太空军表示祝贺。特朗普总统在声明中说，当前是新时代的开端，对太空的探索和商业活动持续增加，美国无疆域的未来需要建立在太空军的基础之上。他说，太空军将通过实力保卫太空安全，保证美国得以继续保卫和平。副总统彭斯在上周五宣布将美国太空军命名为守护者，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1983年，当时的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的座右铭是高空边境守护者。美国太空军于2019年12月20号成立，是过去70年里成立的第一个新军种。美国新冠疫苗的研发和审批近来好消息不断，各州已经有医护人员和养老院的老人优先接种，然而在民众中仍然有一部分人对疫苗存疑。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疫苗将优先美国。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几款仍在最后临床试验阶段的新冠疫苗早已开始紧急使用，还与多个国家签署了订购协议，开展疫苗外交。本期的热搜解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美中两国对待新冠疫苗的不同态度。
公司和德国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成为全球第一支得到核批的新冠疫苗。中国的多家医药公司研发的几款疫苗陆续进入最后的临床实验，并早早开启了紧急使用计划。 在美中两国，人们对待疫苗的态度截然不同。在美国，即使审批疫苗的监管部门领导出面表示对疫苗的坚定信心。
I will absolutely take this COVID-19 vaccine.
民调显示，仍有近40%的人可能或是肯定拒绝接种。
Hell no, no way. You're not putting no government thing putting in me.
而在中国，即使疫苗尚未完成全部科学审核程序，也有人排队数小时，甚至不惜高价通过黄牛获得疫苗接种的预约，似乎鲜少见到人们对于这些人在实验阶段的疫苗注射风险的担忧。然而，如何分配有限的剂量是一个全世界各国都头疼的大问题。美中两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有所不同。12月8日，在辉瑞疫苗被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的3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承诺在新冠疫苗分配时以美国优先。特朗普表示，如果有必要，会再次调用国防生产法来确保足够的剂量。他曾在今年4月使用此法规来增加呼吸机和 N95 口罩生产的合同。在 FDA 批准后，第一批辉瑞疫苗在14日抵达了全美各地的站点。医务人员和长期看护中心的老人们预计将是优先接种的人群。不过具体的分配细则则将由各州政府和医疗机构自行决定。
这次也许是一个机会，让他来证明，就是说作为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他还是有自我修复，还有他的这种我们说的韧性能够就是应对这样的一个挑战。
而在大洋彼岸，中国主席习近平在过去几个月中不断强调，中国的疫苗将与世界各国共享，
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事实上，阿联酋、摩洛哥、巴西等已经与中国政府签署订购协议，其中大多数都是中国的四款疫苗正在进行临床实验的发展中国家。
他们希望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疫苗外交，来拓展就是中国疫苗在国际上的这种份额，市场份额，这是一个方面。当然，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说是通过这样就是说改变中国的形象，拓展中国的软实力。还有一个就是考虑呢，就是在有一些就是比较战略上重要的这样的国家，使得中国呢在跟比方说像美国的这样的一种权力的这种竞争当中，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
但是中国政府的做法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医学界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疫苗的实验数据和部分关键细节，但目前并未获得公开透明的材料。其次，中国国内的疫苗生产和应用出现过重大丑闻，充满了争议，这个产业一直饱受腐败的困扰，向外出口的疫苗在质量、有效性和安全性上有可能持续引发疑虑。新冠疫苗的好消息驱散了一些疫情笼罩下的阴霾，但2021年美国以及全球其他国家如何做到公平快速的分配疫苗，是否能够通过疫苗达到群体免疫，依然是一个没有完全得到解答的难题。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下次再见。
纽约时报最新的一篇调查报道揭露了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如何通过网络审查控制舆论、操纵民意并掩盖真相。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好的，卡拉。那么中国对互联网进行审查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那这篇由纽约时报和独立调查新闻机构 ProPublica 合作的报道，对新冠疫情开始之后，这样的审查是如何进行的，做出了细致的介绍。那纽约时报和 ProPublica 获得的政府文件是显示，中国政府在新冠病毒还没有大规模散播的1月初就开始限制有关疫情的信息。那当疫情蔓延后呢，当局是开始严厉打击负面描述中国的内容。那中国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达命令说，要突出报道被派往武汉的医务人员的英勇努力和共产党员做出的贡献。那不过，当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吹哨人李文亮因为新冠病毒而去世后，当局开始大量封杀对李文亮的悼念贴文和对当局隐瞒疫情的不满。那另外呢，网信办在报道的细节上也是发出了命令，比如不要使用无法治愈和致命这样的标题，那在描述限制民众出行的时候不要使用封锁这个词。那媒体也是被告知不要过分宣传来自海外的捐赠和从海外购买医疗用品的情况，那避免让公众产生中国需要依靠海外援助的印象。那这篇报道说，中国官员努力操纵叙事，不仅是为了防止疫情可能引发的恐慌，他们还想淡化病毒和疫情的严重性，让当局看起来更有能力。 那报道的作者之一纽约时报的孟建国在一则推文中是表示，值得一问的是，全世界应不应该对一个如此热衷于迷惑别人的新兴超级强权感到舒适？我报道这个话题已经很多年了，但我还是被中国操纵互联网所显示出的老练和心机所震惊。那这篇报道从开始到结束是花费了数个月的时间。那报道的另外一位作者，独立调查新闻机构 ProPublica 的杰夫高是向美国之音透露了一些报道的幕后努力。
A lot of it, I think, was really just making sense of the documents. It took a long time because, you know, we were provided these without much context as to, you know, where they're coming from, what they are, what's in here.And, you know, it's sort of like an archaeological dig, right? You sort of find, you know, these pieces of information, but it needs to be pieced together with a lot of other sort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you know, the other research and reporting that you do. So, you know, it was months of reading and reporting.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后呢，美国的主流媒体对中国在疫情的掩盖和处理不力上是做出了多次报道。像比如说法新社在今年二月的时候是记录了刚刚封城的武汉的真实情况。那美联社最近的一篇报道是揭露了中国官方和科技生化公司是如何通过金钱交易限制了新冠检测的普及程度，而加剧了病毒的早期扩散。那纽约时报在不久前也是曝光了中国政府和疫苗制造商为了经济利益而忽略疫苗质量的系统性腐败状况。那么调查记者杰夫高是希望这篇最新的报道能让公众不要忘记中国政府为了掩盖失职而进行的舆论操纵。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sort of remember, and really, you know, I'm su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ok a lot of lessons away from all of this, you know, from the pandemic, from sort of the ensuing cover-up, you know, from sort of how to manage it. I'm sure that's true, but I think it's also valuable for the public to learn those lessons through transparency. And that's why the story is important to, you know, share with people out in the West, but hopefully people in China as well. They can sort of understand what happened during that time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那么以上就是事态的最新发展，卡拉。
好的，感谢文浩的详细报道。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宣布对美国一家远程通信公司的中国高管金新江提出指控，罪名是涉嫌阻断今年六次视频会议。司法部说，金新江涉嫌参与阻断在这家美国公司视频平台上举行的一系列今年六次视频会议，犯有合谋跨州骚扰罪和非法合谋转移身份识别信息罪。根据起诉书，金新江是这家美国公司与中国执法部门和情报机构间的主要联络人。他的职责包括向中国政府提供公司视讯平台的用户和会议信息，有时涉及中国境外用户的信息。金也负责监控视讯平台上讨论那些被中国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政治和宗教议题的会议。起诉书说，从2019年至今，金和其他人在中国政府官员的控制和指示下，合谋利用美国公司位于美国的系统，审查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人士的政治和宗教言论。39岁的金新江是软件工程师，联邦法院于11月19号签发了对他的逮捕令。美国和台湾正式签署科学及技术合作协定，美国国务院称此为重大成就。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蓝英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12月14号在华盛顿以虚拟方式代表双方政府签署协定，美台官员也通过视讯共同见证。美国国务院12月18号在一个声明中说，美台科学及技术合作协定是双方在11月20号成功举行的首次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下取得的重大成就。同一天，台湾外交部就协定的签署举行了宣布茶会。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在会中发表讲话说，这项协定使双方能进一步推进科学研究，也象征着美台之间的信任与共享价值。协定共有10个条款及2个知识产权及安全义务附加条文，有效期为10年。全球范围内至少有200个机构成为已由俄罗斯发起的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其中包括政府部门和商业公司。调查者认为这些是俄罗斯网络攻击的一部分。彭博新闻说，这次的网络攻击利用了 SolarWinds 公司的网络管理软件中的后门作为进一步攻击的平台。 以俄罗斯发起的网络攻击将恶意代码植入广泛使用的软件程序中。三位熟悉调查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为止调查已经确定有至少200个受害公司。随着调查范围继续扩大，受害者数量可能会更大。黑客发起此次攻击的动机尚不可知，也不清楚他们渗透到那些电脑网络之后看到或是窃取了什么信息。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确认了攻击与俄罗斯有关。特朗普总统星期六晚间宣布，将于1月4日在佐治亚州为共和党参议员凯利·洛夫勒和大卫·珀杜举行大型集会。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正如我们在佐治亚州受到共和党州长和共和党州务卿的糟糕对待，我们必须在1月5日为凯利·洛夫勒和大卫·珀杜这两位很棒的人取得巨大胜利。我将在1月4日星期一晚上为他们举行一场大型集会，获胜。特朗普至今没有承认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落败，他声称选举结果在佐治亚州和其他州普遍存在选民欺诈行为，并对佐治亚州的共和党籍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和州长布莱恩·肯普对选举的处理持批评态度。1月5日举行的特别选举将决定国会参议院的多数席位，以及当选总统拜登是否能顺利推行施政议题。罗夫勒和珀杜正面临民主党参选人乔恩奥索夫和拉斐尔沃诺克的挑战。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日前宣布了更多的内阁人选，并进一步扩充环保领域的决策团队。过去几个星期，拜登已经提名多位女性和少数族裔出任内阁部长的职务。分析人士说，多元化的内阁组成将有助于完善决策机制，更符合美国多元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报道。
拜登提名来自新墨西哥州的众议员黛比·哈兰德出任下届政府的内政部长。如果这项任命获得通过，哈兰德将成为美国首位担任内阁部长职务的原住民。
As the first Native American cabinet secretary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e'll be a true steward of our national parks, our natural resources, and all of our land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long broken promises to Native American tribes.Who've been on this land since time immemorial. With her appointment, Congresswoman Hallen will help me strengthen the nation-to-nation relationship.
哈兰德2019年初就任众议员，此前他曾经担任新墨西哥州民主党主席。
Growing up in my mother's Pueblo household made me fierce. My life has not been easy. I struggled with homelessness. I relied on food stamps and raised my child as a single mom.These struggles give me perspectives, though, so that I can help people to succeed.
分析人士说，哈兰德的提名对于拜登来说是个棘手的政治决定。如果提名获得通过，哈兰德将辞去众议员职务，这将削弱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地位。拜登日前还宣布提名前密西根州州长詹妮弗·格兰霍姆出任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在接受提名时表示，他将协助拜登履行新能源基础设施的承诺。
The path to building back better starts with building and manufacturing and deploying those products here, stamping them made in America and exporting them around the world. We can win those jobs for American workers with the right policy.
在过去几个星期，拜登已经提名多位女性、少数族裔和同性恋人士出任部长职务。
It's important that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our government, that those people occupying those leadership positions reflect the populace. You don't just want one segment of the populace in the leadership. And so having this diversity, to me, enriches the whol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总统当选人拜登在竞选和获胜后多次表示，他将组建美国历史上最多元的内阁。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当选总统拜登在明年的1月20日准备就任，而硅谷在迎接新政府的同时，也要准备好面对来自多方的压力，包括反垄断、网络言论和数据隐私等问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奎因的报道。
My fellow citizens, I stand here today.
奥巴马总统2009年就任，当年华盛顿和硅谷之间的关系得到大力发展。12年后，在1月20日。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拜登将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而这一次关系将有所不同。
Even as a member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 will say there was a soft spot for Silicon Valley that perhaps was more of a blind spo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here. I think people's eyes are wide open in this administration.
发生了什么变化？科技成长了，成了全球经济的中心，同时还在塑造着商业、在线言论和工作环境。近年来，民选官员和活动家在竞争和数据隐私等问题上对所谓的大科技公司发出了抱怨。在总统竞选期间，拜登团队对脸书网站上的错误信息加以抨击，而当时的候选人拜登谈到要建立一个对更多人更公平的经济环境，有些人认为这是当选总统有意检视科技势力的迹象。拜登可能像特朗普政府、美国各州和国会领导人所做的一样，会继续就反竞争行为的指控深入调查。
We a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competition and the power of the largest tech platforms. An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more attention on those issues i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对科技产业来说，他们已经做好了接受任何仔细检查的准备。
These tech companies have gotten so big because they give customers what they want. So I'm very much mindful and appreciative of the fact, and a lot of people in America are too, I think that these companies are prepared for that kind of scrutiny, and I'm sure that they will be very forthcoming in going over all their business practices.
对拜登政府，硅谷期盼的事项包括全国隐私法律以及变更移民规则，至少是这两项。批评科技的人士和科技公司都希望获得更多的网民，尤其是美国农村地区。据报道，当选总统正在和民主党的议员进行研究，准备大幅度增加联邦宽频的支出。
Rural America, you know, there is not even a network to connect to, right? There's not even a broadband network if you had the money to connect to, but also deal with the problem, which is frankly much bigger, of people who can't afford broadband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随着新政府即将上台，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硅谷和华盛顿之间。关注双方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美国之音记者奎因，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报道。
人们因为疫情而在家里待得更久了，在线社交网络可能是交流和维系友谊的大好工具。但是在美国，关于政治和新冠病毒的争议，让一些人觉得个人关系和社交网络都变得非常有敌意。来看报道。
很多人因政治和新冠病毒方面的意见不同而感觉社交网络不友好。新冠病毒仍在肆虐之际，美国大选已经结束，然而这两个问题都还在继续分裂美国社会。凯文·麦克穆伦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把票投给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以后，他的家人一直没有跟他说过话，就算他们说话也往往以争吵结束。麦克穆伦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15年前搬去纽约市，近来他很少回去探访家人。
No, I don't only watch CNN. Hold on, I watch Fox News as well, just FYI.
柳伯夫·鲍罗德和他的兄弟亚科夫40多年前从俄罗斯来美国，当时美国总统还是吉米·卡特。他们投票给罗纳德·里根，后来还投给其他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乔治 W 布什之后，柳伯夫·鲍罗德一直投给民主党，而他和家人的关系变得紧张。
I'm not talking to my sister. I'm not talking with a friend of mine. After 25 years of friendship, and it's painful.
在美国，逐渐增加的两极化并不是新现象，但社交网络似乎在加剧冲突，并且破坏友谊。
I personally have unfollowed people since the 2008, 2016, and even this year.
苏谢夫是《耻辱的国家：在线仇恨全球大流行病》一书的作者，
他说，当不可能就某个主题达成共识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阅读这个人在你的社群网络发出的帖文。
The hate is the divisiveness is not healthy for anybody.
有意思的是，根据公共宗教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那些支持民主党的人往往将持反对意见的人从网络社交平台上除名，比例达三倍多。80%以上的选民承认，他们的亲密朋友都不投给对立的党。这个研究中心报告说，甚至连约会网站也政治化了。84%以上的注册用户表示，他们不想和政治立场分歧的人约会。至于凯文·麦克穆伦，他几年前关闭了脸书页面，他说所有这些挑衅让他感到厌倦，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自己和家人的关系随着时间而变得热络。他说，因为无论谁来治理这个国家，你的家人都永远不会改变。美国之音维什涅瓦纽约报道。
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代客高地，居民们每年都会用奢华的圣诞灯饰来装饰房屋，吸引大批的游客。尽管今年新冠疫情肆虐，当地的居民依旧按照传统将整个小区装饰成美轮美奂的圣诞村。来看报道。
圣诞节快到了，盛名远播的布鲁克林代客高地圣诞村今年还会再出现吗？是肯定的，尽管今年新冠疫情肆虐，但是当地部分居民依旧保持往年的传统，将整个小区装饰成美轮美奂的圣诞村。
This year, as a family decision, we were on the cusp of decorating or not decorating, and I said, you know what, I'm gonna do it this year, with COVID and all, for the children. We need some, you know, something positive.Other than all the negativity going on.
与往年明显不同的是，游客们都戴上了口罩，或是待在车上慢慢驶过，来感受这里浓浓的圣诞节气氛。
I do feel like it's starting to kind of come out, like the Christmas spirit and the holiday season, and it's kind of having me like reflect on like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his year. So it's kind of like a different type of excitement.
I'm impressed with like the dedication.And the time it probably takes to put together some of these light displays. I'm in awe.
受到疫情影响，代客高地圣诞村的规模与往年比较有了明显的缩减。
We had people coming in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We had people coming in from Italy, Europe. All these different countries coming in. Now it's just different people from different states. And they're not coming internationally.
然而对于来到这里的游客来说，在疫情肆虐的压抑环境下，能够看到这缤纷闪亮的圣诞村，可以舒缓他们的心情。
It's such a festive spirit in a time when things are, you know, uncertain and scary for a lot of people. It really can be a nice way to brighten up, you know, to brighten up your day or brighten up your evening.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The Declaration protects women's health, defends the unborn, and reiterates the vital importance of the family as the foundation of society.
The Geneva Consensus Declaration is an historic document, stating clearly where we as nations stand on women's health, the family, honoring life, and defending national sovereignty.